一个多月以前，教会有一次聚餐。
一个多月以前，邀请教会一起聚餐。
那时候我看到好多好吃的菜，就开开心心的把菜夹到我的盘子里。
当时我看到好多好吃的餸，跟住我就好开心咁将佢夹到我喺我嘅碟上面。
那时候马洪南的妈妈跟我站面对面。
当时马洪南的妈妈系同我系面对面，
他就笑笑的对我说：“徐牧师，你发福了。”
佢就好笑住口中同我讲话，徐牧师你发福。
你们猜我听到那句话的反应是什么？
你估下我听到嗰句说话之后嘅反应系点？
我马上就笑不出来了。
我即刻就笑唔出
来。也再不敢多夹菜了。
亦都唔再敢再夹餸。
洪南的妈妈是以长辈的身份，非常有爱心的对我讲了一句我最不想听，却又最需要听的一句话。
洪南的妈妈用长辈的身份同我。好有爱心地讲了一句我最不想听得到但是也都是最需要听的一句说话。
福气人人都想要，但是发福这种福实在不是福。
福气每一个人都想要，但是发福这种福实在不是福。
那么在一般人的心目中，什么样的福是好福气呢？
在一般人的心目中，什么样的福气好福气呢？
我们一定常常会听到有人说，哎呀，某某夫妇这么年轻，孩子都大学毕业了，一个个都有成就，真是好福气。
我成日都会听到有人讲话，某某夫妇咁年轻，啲细路已经大学毕业，而且个个都好有成就，真系有福气。
哎呀，或者哪一个你以前认识人，某某太太嫁了个好老公，住在豪宅里，有佣人伺候，外出又有司机接送，不愁吃不愁穿，好有福气哦。
或者系我哋可能以前识嘅某一个太太，就嫁咗一个好老公，住喺豪宅里面有人服侍，而且外出有司机接送，唔使休息同埋住，咁样就系有好嘅福气。
这是一般人观念中的福，
呢啲系一般人观念中嘅福。
这种福人人都想要，
呢一种福人人都系想要。
看到别人有，既羡慕又嫉妒。
睇到人哋有嘅话，就系既系羡慕又系嫉妒。
这些到底是不是福呢？
呢度咧系咪福咧？
其实能够有健康的身体，有读书工作的机会，都是福气。
其实能够有健康的身体，有读书工作机会，这些都是我们的福气。
有爱我们的父母，有配偶一同建立家庭，养育儿女，这也是很蒙福的。
有爱我们的父母，有配偶一同建立家庭，养儿育女，这些都是很蒙福。
更何况能够有平顺的生活，物质的丰盛，当然是值得人感恩的福。
更何况有平顺的生活同埋物质的丰盛，呢都系让人值得感恩的福。
问题是刚刚讲的这些福，是不是人非有不可的福？
问题系我哋刚刚所讲的呢啲福，系咪人非有不可的福？
是不是最重要的福？
系咪最重要嘅福？
是不是人有了这一切，他的人生就真的是有福的？
系咪人有咗一切，佢人生就开始真正有福？
从今年秋季啊、在今年秋季，从今天开始。我们主日信息的主题是有福的人生。
在今天秋季，我们从今天开始，我们主日信息的主题是有福的人生。
我们会看的主要的经文是新约圣经马太福音的第五章。
我们主要看的经文是新约马太福音马太福音的第五章。
马太福音五到七章记载的是耶稣教导众人一系列的讲论。
马太福音第五到第七章记载的主要是主耶稣教导人的一系列的讲论。
在四章的末了和五章的一开始，圣经告诉我们有许多的人来跟随耶稣。
在第四章最后和第五章一开始，圣经告诉我们有很多人来跟随耶稣。
耶稣就上了山，在那里教导他们。
耶稣就上了山，在那里教导他们。
所以这段经文通常被称为登山宝训 Sermon on the Mount。
所以这段经文通常被称为登山宝训 Sermon on the Mount。
耶稣讲的重点是和天国的福音有关。
耶稣所讲的重点和天国的福音有关，
教导众人如何来过天国子民的生活。
教导众人如何去过天国子民的生活。
所以有人说登山宝训就等于是天国大宪章。
所以有人说登山宝训就等于天国的大宪章。
它规范了天国子民的生活准则。
它规范了天国子民的生活准则。
在未来几个月，我们会特别专注在马太福音五章三到十二节。
在未来几个月，我会特别专注在马太福音第三、第五章第三至十二节。
这边讲到虚心的人有福了，哀痛的人有福了，温柔的人有福了，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连续人的人有福了，清心的人有福了，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
这个所讲到的是虚心的人有福了，哀痛的人有福了， 温柔的人有福了，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廉恤人的人有福了，清心的人有福了，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
一共讲到了八种有福，
一共讲了是八个有福，
所以通常被称为八福。
所以通常被称为八福。
值得注意的是，一般人常常讲到的福，耶稣完全没有提到。
好值得注意的是，一般人所讲到的福，这个耶稣是完全没提到。
而耶稣讲到的福，又没有一个是一般人心目中的福。
耶稣所讲到的福，也都没有一个是一般人心目中的福。
为什么耶稣讲的话这么特别呢？
有没有耶稣讲的话这么特别呢？
这些教导对我们有多重要呢？
这些教导对我们有多重要？
这就是这学期我们要一点一点深入探讨的。
这个就是我们这个学期要一点一点这么深入探讨的。
今天先来看八福中的第一福。
今天我们首先看八福当中的第一个。
好，耶稣的第一句话就是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好，耶稣的第一句话就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如果没有读过圣经的话，我想没有任何人会用这么一句话来开始一天讲道。
如果没读过圣经的话，我想没有一个人会用这么一句话来开始一天讲道。
也没有任何一个人会用这样的一句话来谈有福的人生。
亦都冇任何人会用咁样嘅一句话嚟谈有福嘅人生。
这篇中文圣经翻作虚心，翻得非常好。
呢度中文圣经翻作虚心，翻得非常之好。
是用一个很典雅的词来把主要的意思表达出来。
是用一个很典雅的词来将主要意思表达出来。
但是这句话如果照原文直翻，才更能帮助我们体会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带给听众的冲击有多大。
但如果我们将这句话根据原文直接翻译出来，或者可以帮助我们更加体会到这个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对当时听众的冲击。
这部分英文圣经是照原文直翻，就翻作 poor in spirit， 心灵贫穷。
在这部分英文圣经是从原文直译，它就译作 poor in spirit。
整句话就翻作心灵贫穷的人有福了。
整句话就翻作心灵贫穷的人有福了。
我们要知道耶稣公开开始传道没有多久，名声就传开了。
我们知道耶稣在公开传道没多久，名声就很快传开了。
有成千上万的人从各个城镇涌起来找他。
有成千上万的人在各个城镇涌过来找他。
那时候在罗马政府高压统治下，绝大多数的日子都不好过。
当时在罗马政府高压统治之下，绝大多数人的日子都不好过。
那些肯跑这么远来找耶稣的，大多是生活比较穷苦，也带着各样疾病的。
有这么多人是从这么远的路来找耶稣，大多数都是比较生活比较贫苦，和有各种的病。
他们来找耶稣是带着很迫切的需要。
他们找耶稣是带着很迫切的需要。
希望耶稣能够改善他们的生活。
希望耶稣能够改变他们的生活。
谁想到耶稣对他们讲到的时候，一开始的第一句话就是贫穷的人有福了。
怎知估不到耶稣跟我们讲到的时候，第一句开头的时候说贫穷的人有福了。
想看看，如果你是一个贫穷的人，你会希望有人对你说贫穷的人有福了吗？
试想想，假如你是一个很穷的人，你会希望有人跟你讲话贫穷的人有福了吗？
在所有人的心目当中，富足才是好的。
在所有人心目中，富足才是好的。
但是耶稣不是说富足的人有福了，反而说贫穷的人有福了。
但耶稣不是讲富足的人有福了，反而是讲贫穷的人有福了。
当然耶稣很显然不是在讲金钱物质上的贫穷，而是心灵的贫穷。
当然耶稣很明显这里不是讲金钱物质上面的贫穷，而是心灵的贫穷。
但是不管是哪一方面的穷，穷怎么会是一件有福的事呢？
但你是哪方面的穷，穷怎么会是一件有福的事呢？
耶稣讲的心灵的贫穷指的是什么？
耶稣讲心灵的贫穷究竟是什么呢？
也许我们先从反面来看。
或者我们先从反面来看。
看看圣经对一些自以为富足的人的批评。
看看圣经对一些自以为富足的人的批评。
在路加福音十二章，耶稣用一个无知财主的比喻来说明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
在路加福音第十二章，耶稣用一个无知财主的比喻来说明人的生命不在于家道丰富。
耶稣说，凡为自己积财在神面前却不富足的也是这样。
耶稣说，凡为自己积财在神面前却不富足的也是这样。
同样的，在路加福音十八章，一位少年的官因为舍不下财富，就无法下定决心来跟随耶稣。
同样在路加福音第十八章，一位少年的官因为舍不下财富，就没办法下定决心来跟随耶稣。
耶稣后来很感叹地说，有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呢、
后来耶稣就很感叹地说， 有请的请求的人真想的过是否的感到。
所以虽然 foreign spirit 讲的不是物质的富有或贫穷，
所以说你 foreign spirit 不是说物质或者富有或者贫穷，
但是圣经让我们看到当一个人在物质上富足的时候，他往往也会自以为在灵里也是富足的。
但圣经让我们看到当一个人在物质上面富有的时候，他往往也都以为自己在灵里面都是富有。
另外圣经的哥林多前书让我们看到，
另外讲圣经里面讲很多情绪表达态度，
有很多人因为自己有才干有丰富的知识有地位，就以为自己有什么了不起。
有很多人因为自己有才干有丰富的知识有地位，就以为自己有什么了不起。
他们竞争彼此争他们骄傲彼此竞争，结果做出来的是最幼稚最愚蠢的事。
他们骄傲彼此竞争，结果做出来的是最幼稚最愚蠢的事。
同样的，神在启示录里面责备老底家的教会。
同样神在启示录当中责备老底家的教会。
你自以为不足，以为自己一样都不缺。
对吧？你自以为不足，一样都不缺。
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
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怜、困穷、瞎眼、赤身的。
从这几个例子，我们看到那些自以为不足的人有几个共同的特征。
在这里我们看到那些自以为富足的人有几个共同的特征。
第一，他们骄傲自满。
第一，他们骄傲自满。
第二，他们与人竞争，常常批评别人，有很多抱怨。
第二，他们与人竞争，常常批评别人，有很多抱怨。
第三，他们觉得靠着自己就可以，不需要上帝。
第三，他们觉得靠着自己就可以，不需要上帝。
其中最关键的问题，他们的富足让他们认为靠着自己就能够得着一切自己想要的。
其中最关键的问题，他们的富足让他们觉得靠着自己就能够得住自己一切所想需要的。
不需要神，我照样可以过一个又精彩又享乐又充实又有意义的人生。
他们觉得不需要神，他们照样可以过一个又精彩又享乐又充实又有意义的人生。
那么什么样的人是心灵贫穷的呢？
那么怎么样的样的人是心灵贫穷的呢？
就是察觉到自己需要神，
所以察觉到自己需要神，
需要神的教导，
需要神的教导，
需要神的带领，
需要神的带领，
需要神的帮助，
需要神的帮助，
需要神的怜悯和恩典，
需要神的怜悯和恩典。
其实在原文里面第三节讲到贫穷的时候，是用了一个非常强烈的希腊字。
其实在原文里面第三节讲贫穷的时候，用了一个很强烈的希腊字。
耶稣讲的贫穷不是一点点的穷，
耶稣所说的贫穷不是一点点的贫穷，
不是人与人比较上相对上的比较穷，
不是人与人比较相对上的比较穷，
而是完全的穷，
而是完全的穷，
穷到一无所有毫无依靠，
穷到一无所有毫无依靠。
也就是说那些认为自己挺好靠自己也行，我只需要多得到神一点点帮助的，不是耶稣所讲的心灵贫穷的人。
这都是说那些认为自己挺好靠自己都得，只是想多得到的神一点帮助的人，并不是耶稣所讲的心灵贫穷的人。
耶稣举过一个比喻，
耶稣举过一个比喻，
所以有两个人到店里去祷告，
有两人到店里祷告，
一个是法利赛人，一个是税吏，
一个是法利赛人，一个是税吏。
法利赛人站着自言自语祷告说，啊神啊，我感谢你，我不像别人勒索不义奸淫，也不像这个税吏，我一个礼拜进食两次，凡我所得的都捐上十分之一。
法利赛人就这样祷告，他就是自言自语这样祷告，神啊我感谢你，我不像别人勒索不义奸淫，也不像这个税吏，我一个礼拜禁食两次，凡我所得的都捐上十分之一。
而税吏远远的站着，连举目望天都不敢，只垂着胸说，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
而税吏就是远远地站在那里，连举目望天都不敢，只是感心口地说，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
法利赛人是自认为是信神的，而且自认为最虔诚最信靠神。
法利赛人是自认为自己是最虔诚最信靠神的人，
但是他们的自满让他们到神面前来的时候带着骄傲。
但是他们的自满让他们在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都带着骄傲。
他们不是耶稣所说心灵贫穷的人，
他们不是耶稣所说心灵贫穷的人。
同样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的人，
同样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的人，
虽然我们都说自己信神，
所以我们都说自己信神，
我们需要好好的思想自己到底是不是耶稣所说心灵贫穷的人。
我们都需要好好的思想自己到底是不是神所说耶稣所说心灵贫穷的人。
耶稣所说心灵贫穷的人是像那税吏一样，
耶稣所说的心灵贫穷的人
看到自己在神面前毫无可夸，
是看到自己在神面前毫无可夸，
是像一个口袋里连一毛钱都没有的人，
就好像在口袋里面一毛钱都没有的人，
只能仰望神的恩典，
只能够仰望神的恩典，
而且自己在平日的生活当中还有很多对不起人对不起神的过犯，好像欠了一大笔债还都还不清一样，
就好像在自己平日生活中有很多对不住人对不住神的过犯，就好像欠住一大笔债永远都还不清一样，
只能仰望神的怜悯来赦免，
只能够仰望神的怜悯来赦免。
所以我们是心灵贫穷的人吗？
所以我们是心灵贫穷的人。
我们有像税吏一样的感觉吗？
我们有像好像税吏一样的感觉吗？
我想我们当中有很多人会跟我一样会说，我诚诚实实的同意在神面前我真的是像那税吏一样毫无可夸。
我想我们当中很多人都会跟我一样这样，会是同意我诚诚实实怎么同意在神面前我真的好像那个税吏一样。
我也真真实实的曾经多次有和那税吏一样的感觉，
也都是真真实实这样曾经多次有好像那个税吏一样的感觉，
只是有的时候不知道怎么了那样的感觉跑掉了，
但是只是不知道为什么有时候这样的感觉就是不见了，
突然又骄傲自满起来，
突然间又骄傲自满起来，
神就在我们的心目当中从非有不可的绝对必要被边缘化，
神就在我们心目当中从非有不可的绝对的必要被边缘化，
神又变成不怎么宝贵不怎么重要，
神就变成不是那么宝贵不是那么重要，
神又变成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可有可无，
甚至变成可有可无，
甚至有的时候还嫌他麻烦，
有时候甚至还嫌他麻烦，
也许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再次读登山宝训，
这个也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再次看登山宝训，
再次来细细思想我们是不是耶稣所说心灵贫穷的人，
再次来细细思想我们究竟是不是耶稣所说心灵贫穷的人，
现在我们已经明白了什么叫做心灵贫穷，
如果我们明白了什么叫心灵贫穷，
接下来要看为什么耶稣说心灵贫穷的人有福了，
接下来就要看为什么耶稣说心灵贫穷的人有福，
心灵贫穷的人有什么福呢，
心灵贫穷的人有什么福呢，
早前我说过中文圣经翻得很好，把心灵贫穷翻作虚心，
早前我讲过中文圣经翻得很好，将心灵贫穷翻作虚心，
中文很妙啊，虚心跟心虚不一样对不对，
中文很妙，虚心和心虚不一样，
平常讲一个人心虚是不好的，
平时讲人心虚是不好的，
是做了亏心事自知理亏又怕人知道，
是做了亏心事自知理亏又怕人知道，
这边不是说心虚的人有福了，是虚心的人有福了，
这个所说不是心虚的人有福而是虚心的人有福，
虚心的意义是正面的，
虚心的意思是正面的，
指的是有一颗谦虚的心，
指的是一颗谦虚的心，
好，那就算不读圣经没来教会的人也都会同意虚心的重要，
就算是不读圣经不来教会的人都会知道虚心的重要，
我在台湾读大学的最后一年，我们班上很多同学报考研究所。
我在台湾读大学最后一年，我班上有些同学报考研究所。
结果放榜出来，所有人都大吃一惊。
如果放榜出来之后，大家都还大吃一惊。
因为其中一位考上第一志愿台大商学研究所的，是我们班上一位大家想都想得到的同学。
因为其中一位考上第一志愿台大商学研究所的人，是我们班上面一位大家估都估不到的同学。
大学四年里面，这个人成绩不好，实际上是比较后面的。
大学里面，他的成绩，这位同学的成绩并不是太好，实际上他是排比较后的位置。
为什么他后来可以考得比别人好？
怎么他后来可以考得比别人？
只有一个很简单的原因。
只有一个很简单的原因。
就是他自知远远比不上其他的同学。
但他自己知道他远远比不上其他同学。
他就天天认真苦读。
他就每天认真苦读。
我一开始其实也很意外。
我一开始也都很意外。
但是我后来想到我大一曾经跟他住过同一个寝室一年。
然后突然间想起我大学一年级的时候曾经跟他同住过同一间房一年。
在好多事上我都见过到他虚心向学也肯虚心向人求教的态度。
在很多事情上我都看到他是虚心向学和很虚心向人求教的态度。
以前在我们教会聚会的董殿生弟兄讲过这么一个笑话。
以前在我们教会聚会的董殿生弟兄曾经讲过一个这么笑话。
他说有一年在一个大学的毕业典礼校长讲了这么一段话。
他说有一年在法国大学的大学毕业典礼校长讲了这么一段话。
他说在座的人有许多人经过几年的努力读书相信自己已经把该学会的都学会了，我们今天恭喜他们完成学业颁给他们学士学位。
他说在座的人有多人已经经过几年的努力读书相信自己将应该要学的都学了，所以我们今天恭喜他完成了学业 发给他们博士学位。
另外也有一些人多读了几年书，觉得自己是懂一些，但是还有很多东西不懂，我们颁给他们硕士学位。
另外有一些人，他多读了几年书，觉得自己识一些东西，但是还有很多东西不识，所以我们颁给他们硕士学位。
还有一些人又多读了几年书，但是越读越发现自己什么都不懂，这样的人我们给他们博士学位。
有些人他再读多几年书，就发觉自己是阅读上什么都不识，那么我们就颁给他们博士学位。
这当然是个笑话，
这当然是笑话。
但是我相信我们当中不少人是正在读博士或已经拿到博士的，会同意在笑话当中校长讲的话是有点道理。
这当然是个笑话，但我们当中有很多人是正在读博士或者已经拿到博士学位的，我们相信你们都会同意笑话中校长所说的话是有一些道理。
其实真的每年来的新生里面最骄傲的就是本科生了、
啊。其实真正是每个学期来到我们当中的最骄傲是本科生。
在英文里面如果要讲到了解明白，用的字是 understand。
在英文里面要讲到明白了解，用的字是 understand。
这其实很特别呀、啊，
这个是很特别。
虽然没有人考察得出来这个字最早的起源，
所以没人考察得出这个字最早的起源。
但是大家都同意，这是从 under 和 stand 两个字组合而成的。
但大家都同意，这个是从 under 和 stand 这两个字组合而成。
你要对任何的真理有深入的认识，一定先要有个谦卑的态度，看 stand under。
你要对任何真理有深入的认识。首先一定要有一个谦卑的态度，肯 stand under。
耶稣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耶稣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耶稣讲这句话很清楚的用意是希望人能够认识神，能够成为天国的子民。
耶稣说这个说话的目的很清楚的用意是希望人能够认识神，能够成为天国的子民。
但是什么样的人能够认识神？
但什么样的人能够认识神？
是虚心的人，是感到自己心灵贫穷的人。
是虚心的人，是感到自己心灵贫穷的人。
所以就像一位神学家所说的 To understand God, you must stand under God。
所以就好像一位神学家曾经所说过的 To understand God, you must stand under God。
圣经罗马书第一章讲到为什么世上很多人不认识神。
圣经罗马书第一章讲到为什么世界上这么多人不认识神，
他们不相信神的存在，也不敬畏他，
不相信神的存在，也都不敬畏他。
神特别说到他们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
神特别讲到他们是自称为聪明，反成为愚妄。
今天有很多人会夸口说自己是研究科学的，
今天有的人会夸口自己说是自己研究科学，
然后用这个做理由来说明自己为何不相信神，
也用这个做理由来说明自己为何不相信神。
但是今天同时有很多科学家，包括许多诺贝尔奖得主，却说他们科学研究做得越多，越看到自己的渺小，也越看到神创造的奇妙和伟大。
今天同时有很多科学家，包括诺贝尔奖的得主，他们对于科学研究得越多，就越感觉自己渺小，越感觉得到神创造的奇妙和伟大。
今天也有很多人认为十字架的福音到底太荒谬，
今天也都有很多人认为十字架福音的道理太荒谬。
但是圣经说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
但圣经说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
如经上所记，我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废弃聪明人的聪明。
如经上所记，我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废弃聪明人的聪明。
世人凭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神，神就乐意用人所当作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这就是神的智慧。
世人凭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神，神就乐意用人所当作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这就是神的智慧。
在座的人很多人都听过袁志明这个名字，
在座的很多人都听过袁志明这个名字，
也许也看过他的一篇见证，叫做失了大地得了天空。
我觉得看过他的见证，叫做失了大地得了天空。
他也是在无神论的教育下长大的，
他也都在无神论的教育下长大，
从小到大不只是从来没有想过要去信神，还会觉得有人会去信神是很荒谬可笑的。
他从小到大不单止没想过信神，更多都有人会去信神，是很荒谬可笑。
二十多年前，中国曾经有一个收视率很高的电视节目叫《和商》。
在二十几年前，中国曾经有一个很收视率很高的电视节目叫做《和商》，
是从反思的角度来回顾中国的历史。
他用反思的角度来回顾中国的历史。
袁志明是其中一位主要的撰稿人。
袁志明是其中一位主要的撰稿人。
那时候他满腔热血。
当时他们创业团
为他的祖国和人民有很崇高的理想，
为他的祖国和人民有很崇高的理想。
在1989年的天安门民主运动当中，他也积极参与。
在1989年的天安门民主运动当中，他都是积极参与。
没想到一夜之间，他成了通缉犯。
我们不愿意参加各种朋友通缉犯，
不得不撇下所有的家人逃离中国。
我不得不撇下所有家人逃离中国。
逃离经过几个地方，先到了法国。
逃离的时候经过了几个地方，先到了法国。
在那里遇到几个一同参与民运的同伴，大家抱头痛哭。
在那里遇到几个以前一起参与民运的同伴，大家抱头痛哭。
他们在外逃亡，真的就好像失去了所热爱的祖国大地。
他们在外面逃亡，就好像失去了所热爱的祖国大地。
但是在他最落魄的时候，他却在普林斯顿大学做访问学者的时候认识了神。
但当他在最落魄的时候，他在普林斯顿大学做访问学者的时候，他认识了神。
像他所说的，失了大地却得了天空，
就好像他所讲的，失了大地得了天空。
也像耶稣所说的，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也都好像耶稣所讲的，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
袁志明信主之后，对祖国的热爱丝毫没有减少。
袁志明在信主之后，对祖国的热爱丝毫没有减少。
但他不再寄望于群众的民主运动，
但他不再寄望于在群众的民主运动，
而是把自己谦卑的献上，
也将自己谦卑的献上，
善用自己的所学，过去的所学，将福音来介绍给自己的同胞。
而是用自己过去的所学，将自己将福音介绍给自己的同胞。
他原先是学哲学的。
他原本是读哲学的，
就先用了几年的时间来研究查考，写了《老子》与《圣经》。
他首先用几年的时间去研究考察，写了《老子》与《圣经》。
他在和商制作期间做过很多不少关于中国历史的研究。
他在和商的制作期间做过有很多不少关于中国历史的研究。
信主以后就写了《神州忏悔录》，之后又拍了一系列的影片叫《神州》。
他之后就写了一本《神州忏悔录》。之后又拍了一系列的影片叫做《神州》。
从回顾中国历史中看到神如何向中国人启示施恩，而我们却拒绝神，背逆神。
在回顾中国历史当中，神怎样向中国人启示施恩，而我们却是拒绝神，背逆神。
七八年前他又花了一两年的时间跑遍中国大陆各个地方。
在七八年前他又花了一两年的时间跑遍中国大陆各个地方，
拍摄了十字架在中国，
拍摄了十字架在中国，
详细报道耶稣基督的福音今天如何在中国各个城镇城市乡镇改变各个阶层许多人的生命。
详细报道耶稣基督的福音今天 在中国各个城市乡镇改变各个阶层的生命。
但是远志明所得的天空并不是在这里，
但远志明所得的天空并不是在这里，
不是在于他可以一展所长，
不是他可以一展所长，
不是在于他可以到处演讲带布道会，
不是他可以到处演讲带布道会，
不是在于他可以制作很多很好的影片得到很多掌声，
不是他可以制作很多很好的影片得到很多掌声。
他所得到的天空是耶稣基督的福音真的改变他自己的生命。
他所得到的天空是耶稣基督的福音真正改变了他的生命，
改变了他的婚姻，他的家庭和他家里的每一个人。
改变他的婚姻、家庭和他家里的每一个人。
以前在国内，他和他的妻子常常吵架。
以前在国内，他和他的妻子常常吵架。
而且吵起来是男的女的都会动手的。
而且从吵架来的时候，两个人都会动手。
在1998年，他们的见证录影在录像带《十五的月亮》发行的时候，他的太太已经信主。
1998年，他们的见证录影带《十五的月亮》发行的时候，
那两个人的脾气也都已经改善很多了。
他已经顺住，两个人的脾气已经好了很多。
但是在录像当中还看得出来，两个人毕竟信主还没有很久，一些个性比较鲜明的地方还是常常会显露出来。
但从我们从影片中看出，两个人信主都系冇几耐，一啲个性上比较明显的地方，仲系成日会显露出嚟。
后来有一年，袁志林的太太和女儿来伊德卡看学校，住在我们家。
后来一年，袁志林同埋佢太太同埋佢女个女系嚟伊德卡睇学校，住喺我哋屋企。
他们走了之后，我和我太太都不约而同的分享同样的感受。
佢哋走咗之后，我太太都有不约而同有分享同样的感受。
就是我们都很稀奇，袁志林的太太跟十五的月亮的时候相比，很显然又有了很大的不同。
就是我们很稀奇袁志明的太太和十五的月亮那时候相比，有很明显的很大的不同。
神真的是在他身上做了非常奇妙美好的改变。
神真系喺佢身上面做非常奇妙美好嘅改变。
过去十几年间，我跟袁志明有几次直接和间接的接触。
喺过去十几年间，我同袁志明有几次直接同埋间接嘅接触。
从他这些年来的服事，我可以看得出来，他是真信的福音。
从佢呢几年嘅服事当中，我真正睇得出嚟，佢系全心咁信嘅福音。
而且他亲身体验到福音的宝贝。
而且佢亲身体验到福音嘅宝贵。
所以他真诚的愿意摆上自己的一生，全心全意的来传扬福音。
所以他愿意摆上他一生，全心全意地来传扬福音。
其实在成千上万生命被神改变的华人当中，袁志明只是其中的一位。
其实在成千上万生命被神所改变的人当中，袁志明只是其中一位。
在五六十年前，神在北美开始做一件新事。
在五六十年前，神在北美开始做一件新事，
就是引领从海外来美国读书的留学生，在各个校园建立查经班。
就引领从海外来美国读书的学生，在各个校园建立查经班。
基督徒学生站起来服事，传福音。
基督徒学生站起来服事，
然后有更多的留学生一批一批的信主。
有更多的学生一批一批咁信主。
那时候的留学生多半是从台湾和香港来的。
嗰时多半嘅留学生都系从香港同埋台湾嚟。
那些信主的基督徒很多都看到福音的宝贵。
嗰啲好多信主嘅基督徒都睇到福音嘅宝贵，
他们就积极地传扬福音，热心服事。
佢哋积极地传扬福音，热心服事。
我自己信主之后，这二十几年当中，有机会认识很多比我早来美国、比我早信主十几年、二十年的基督徒。
我喺信主之后呢廿几年当中，有机会认识好多比我早来美国、早信主十几廿年嘅基督徒。
这里面有很多都是三十多年前 Stanford、Berkeley 这些名校毕业的博士生。
呢个里面有好多系三十几年前从 Stanford、Berkeley 呢啲名校毕业嘅博士生，
也有从 Cornell 毕业的，
亦都有从 Cornell 毕业的。
这三位就是当时同一个时期在 Ithaca 的。
呢三位就系当时同一个时期喺 Ithaca 的。
我在他们身上看到信福音的基督徒的人生跟一般的世人很不一样。
我从他们身上睇得到。信主的人生是在他们的生活里面是跟其他人很不一样。
他们很多人依然在科学上和其他的专业上有非常出色的表现。
他们很多人在科学和其他专业上仍然有很出色的表现。
但是我去到他们的家中，看到他们的家庭生活、夫妻关系、父母子女关系。
但我去到他们的家当中，我看到他们的家庭生活、夫妻关系和父母子女的关系。
我真是可以感受到为什么耶稣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我真的可以感受得到，点解耶稣话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早来美国一二十年的那些留学生，如今信主已经三四十年以上的，他们的年纪也已经六十七十岁了。
总共来美国一二十年的那些老生，如今信主已经有三四十年以上，他们的年纪都有六七十岁。
但他们依然在各地的教会积极服事，热心的传福音，而且把信仰传给下一代。
大家仍然在各地的教会积极服事，热心地传福音，还将信仰传给他们下一代。
在这个大学城，每年开学的时候，都有很多大一新生的父母会陪着孩子一同来报道。
在这个大学城，在开学的时候，有很多大一的新生，由父母带着他的仔女来到一起报道。
其中很多父母第一件事情就是要为孩子找到信仰纯正的教会。
其中很多父母第一件事就是要为孩子找到信仰纯正的教会。
所以每年八月我都会跟很多的家长透过 email 电话或者当面碰面交谈。
所以在每年八月的时候，我都会跟很多家长透过 email 电话或者有机会面对面交谈。
那现在来的父母很年纪就多半跟我差不多了。
现在来的父母就年纪跟我都差不多。
常常在聊天当中，我会发现我们有很多共同认识的人。
成日喺倾偈嘅时候，我哋发觉有好多共同认识嘅人。
也发现我们有非常类似信主成长的背景。
我哋都有非常类似嘅信主成长嘅背景。
比如说我1984年12月拿了 MBA 毕业。
对，1984年我哋12月攞咗 MBA 毕业。
我搬去加州之前，把我开了一年的一辆老车$600卖给查经班一位弟兄。
喺我搬去加州之前，我将我揸咗一年嘅一部旧车，用个$100嘅价钱卖俾查经班嘅一位弟兄。
那都是二十几年前的事了，
已经系廿几年前的事。
没想到去年有一位新生的爸爸跟我聊天的时候，居然发现买我车的竟然是他的妹夫。
嗰、那個喺舊年嘅時候，有位親戚佢嘅媽媽嚟到我當中嘅，嚟到我哋同我傾偈嘅時候，居然發現我買佢買我嗰部車嘅。
而且我搬走没多久，这位兴奋的爸爸就去了那个城，他还开了我那辆车，开了一个暑假。
而且喺当时喺我走咗之后，呢位新晋嘅爸爸仲去咗我哋嗰个城，仲开咗我部揸咗我部车，系仲揸咗一个暑假。
而且真巧，我们两个都好爱那部车。
而且系好啱嘅，我哋两个都对嗰部车好中意。
所以一同在那边享受那美好的回忆。
所以我哋一齐享受嗰个美好嘅回忆。
更特别温馨的是，我们在组里面弟兄姐妹的情谊。
更加觉得特别温馨系我哋喺主里面弟兄姊妹嘅情谊。
有这么多我们共同认识的人，
有咗我哋共同认识嘅人，
有这么多美好我们共同经历的美好时刻，
有咁多我哋一齐共同经历嘅美好时刻。
这种福我不敢说教会之外没有，
呢种福我唔敢话系教会之外冇，
但是在主耶稣基督的教会里面，这是非常普遍而且格外浓厚的。
但喺主耶稣基督嘅教会里面，呢个系非常普遍，亦即系。
连你去到从来没有去过的地方，常常是一踏进教会就像回到自己的家一样。
就算你去到没去过的地方，但你一踏进教会就好像回到自己家一样。
所以今天我们有机会来到查经班和教会，不要想哎，我现在忙以后再说，反正还有机会。
所以我们今天有机会来到查经班和教会，不要说我们现在现在忙以后再说，反正有机会。
要知道几十年前同时来美国的留学生也有一大批，
要知道几十年前同时来美国的留学生仲有一大批，
但是不是每一位来过查经班的人都选择继续来，
但不是每一位来过查经班的人都选择继续来，
有很多人选择把这个摆一边，排除在他们的读书和生活之外，
有很多人选择将这个摆在一边，排除在他们的读书和生活之外。
二十几年前和我同时来美国读书的同学也有很多，大家做的选择也不一样。
二十几年前同我一起来美国读书的同学也有很多，大家做的选择也都不一样。
我不能批评别人的选择，
我不能够批评人家的选择，
但是我实在觉得很庆幸，
但我实在觉得很庆幸，
我出乎自己意料之外的竟然会每周去和基督徒一起查经。
我竟然出乎自己意料之外，每一个星期都同基督徒一齐去查经。
我也出乎自己意料之外的，竟然有一天信了主。
我亦都系出乎自己意料之外，有一天竟然信了主。
当时所做的选择，在过去二十年当中，带给我许许多多意想不到的祝福。
当时所做嘅选择，喺过去廿几年当中，带俾我好多意想不到嘅祝福。
我真的是一天比一天更充满感恩。
我亦都系一天比一天更加充满感恩。
感谢神带我进入神的国度。
感谢神带我进入神的国度。
感谢神让我经历到在耶稣基督里的生命是如此的丰盛美好。
感谢神让我经历到在耶稣里面的生命是这么丰盛充实和美好。
这样的福真的是唯有在耶稣基督里的人才能够体会，才能够明白。
这样的福是在唯有在耶稣基督里面的人才能够体会，才能够明白。
回到远志明的失了大地得了天空，
翻翻到原住民嘅失了大地，得了天空。
我想我们可以用同样的这句话来思想提醒自己。
我谂我哋可以用同一句说话嚟思想提醒自己，
不要一生只是一心一意为了这个大地上短暂的东西而拼命奋斗。
唔好喺呢一生里面，只系一心一意为咗呢个地上面短暂嘅东西嚟奋斗。
要不然我们有可能就是得了大地，却失去了天空。
要不然就好像是会反过来变成得了大地失去天空。
耶稣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耶稣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让我们一起祷告。
让我们一起祷告。
在这个新学年开始的时候，
在这个新学年开始的时候，
我们知道马上大家的日子就会开始非常的忙碌。
我们知道大家的日子很快就会开始非常忙碌。
你会做什么样的选择？
你会做什么样的选择？
耶稣说虚心的人有福了。
耶稣说虚心的人有福了，
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今天你的选择好像只是你时间上的优先次序。
今天你的选择只不过好像只不过是你时间上的优先次序。
但是一个智慧的选择有可能在未来十几年、二十几年、三十几年影响你一切的生活。
哪一个智慧的选择很可能影响你在你以后十几年、二十几年、三十几年的生活。
你会怎么样选择？
你会怎么样选择？
主啊，我们谢谢你宝贵的福音。
主啊，我们感谢你宝贵的福音。
谢谢你来到这个世界传扬福音。
感谢你来到这个世界传扬福音。
主，你从来都不是强迫人的。
主，你从来都不是强迫人。
但是你是发出话语来呼召人来回应。
但你是发出话语呼召人来作出回应。
主啊，赐给我们单纯的心。
主啊，赐给我们单纯的心。
让我们愿意凭信心来回应。
让我们能够凭信心来回应。
做那智慧的选择。
做出智慧的选择。
不是只为这个今天的一时一刻，
单单为了今天的一时一刻，
主要帮助我们能够在你面前立下一个坚定的心志，
帮助我们在你的面前立下一个坚定的心志，
在整个学年当中我们要来寻求你，
在整个学年当中我们来
看重这个胜过其他的一切，
看重这个是胜过其他一切，
听我们的祷告，
听我们的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